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来开始今晚的祷告会。我们一起唱诗336首。之前啊，我们要先一起来读经啊。那我们要来读啊，《生命记》第八章，旧约圣经《生命记》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旧约圣经227页，啊，翻到的，我们一起读经，《生命记》八章第一节，预备起。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好们，在这一段是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即将要过约旦河来进入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之前，那么再一次的来重申神给选民的这个教训。所以这一卷就称为生命记，就是重申神的命令的意思。那这也是摩西在世上的最后的交代的话，因为他按着神的命定，他是不能跟着百姓过约旦河，但是呢他凭着他的职分他的责任，将当受的教训能够再一次的来提醒神的选民。这正如一个做父亲的一样，不论这个孩子是听话的还是调皮捣蛋的，但是呢尽父亲的责任那么该讲的话不断的讲，常常会听就会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啰里啰嗦一样的话，可能同一个时间讲了3次4次，有时候我们听了都觉得烦了，就说这个你刚讲过的啦，还要再讲。那当然当我们到了一样做父母的职分的时候，其实我们更能够体会为什么过去我们的父母要不断的提醒重复的话一直讲一直讲，正如在这里重申神的命令一样。摩西有这一份为父的心他也曾经能够得到神的大恩典，是可以消灭所有的选民，留他的后代成为新选民，但是他跟神毅然的拒绝因为他就像爸爸一样这个选民纵有这个得罪神，但是他还是尽他的本分能够为神的选民能够讲好话，能够代求那这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摩西他在世的他的心里所想的。所以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第八章也可以提醒我们现在的每位弟兄姐妹，神所要的就是很简单，听话就好。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诫命说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我们能够存活，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就正如我们刚有读说就要吃东西嘛我们刚有读一段第三节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没有错这个人都要吃东西不吃东西就会生病就会死亡所以不了解这个先后顺序的情况之下以人的角度来说一定要吃，吃了才能够活但是有些人头脑转很快说你吃那么多还不是要死，没错啦只是这个 有吃东西没吃东西，人的年岁在世上的日子是有限制的，不可能无穷无尽，这个肉身一直活着，这是事实。但是呢，在这里要让我们每位信主的人都能够多一分的观念，就是这天地万物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一切的开端都要归于神。那么能够活着要吃东西，这是事实。可是呢，这吃东西也要什么？也要神能够这个保守眷顾啊。如果以这个第三节所说的哈，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瑙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在第三节里面要表达是说人虽然觉得说我出埃及哈，这东西没有了啦，这要怎么活呢？一定要吃东西才能够活嘛，这是人的角度。可是呢，在旷野地你不能耕作，你也没有办法去抓鱼，因为旷野嘛，没有河流或者说下了暴雨，有短暂的河流，可是那个不像埃及的尼罗河是固定的一直有这个里面有水产然后这个水又可以灌溉周围的田地没有这个环境所以是神给神的选民极大的恩典，天天看神迹天空会降下神所赐的食物叫玛瑙因为不知道这叫什么东西所以就称为玛瑙玛瑙就什么是什么的意思的。好，那所以若以这样来讲说，你能够活着，你表面上是吃了玛瑙你才活着，但是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神的命令，是神吩咐让这个玛瑙降下来让选民可以吃。所以在这里要表达说，我们能够活着是神的命令，神命令玛瑙降下来，但是人只有看见玛瑙吃了可以活命，但是玛瑙降下玛瑙之前那个根源在于神。所以在第三节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因为人看的是眼前的表面的现象正如我们我常会说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会回想起我为什么会来信耶稣，都会说我找到了耶稣，那是因为人的角度可能过去的宗教信仰无法解决我的人生的困境，并无法得到医治，或是我有什么样的困难求神问佛找医生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最后怎么样只剩一条路就等死了。结果呢可能是我的亲朋好友看我可怜就说那你跟我来教会听道理来信耶稣后来就愿意接受就来了结果呢也得到神的恩典信了耶稣，这些困难解决了没事了获得真正的平安，肉体的平安，心里的平安，还有永生的盼望，这当然了很高兴因为感觉他就是他找到神了，因为是他的角度。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角度来讲就不是这样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二十六节以后表达什么呢？保罗说神拣选在世上的有尊贵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所以神拣选的人有智慧有能力是有，只是不多，不代表都没有所以神不是只拣选可怜人，社会的边缘人身心障碍者，不只是这些神也拣选健康的人有能力的人。我以前儿童诗歌会唱其中有一句歌词是什么？保罗有学问那个摩西有牧羊长这个那个儿童诗歌，保罗是健康的有学问的，神也拣选他可怜的人当然有跟我们的现在的体验都一样。所以可以看出神拣选的是没有标准，没有说你达到什么标准神才拣选你，你人自己的体验会把自己的体验当成标准，其实不是这样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知道说原来神 爱可怜的人，他也爱什么健康的人，没有说谁特别好，谁特别可怜啊，神才爱，没有，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抓住神的标准，让我认为怎么样？原来这个信仰就是恩典啊，白白得来啊，是你特别厉害呢，还是你特别可怜呢？不知道，只能说什么？既然我能够成为被神拣选的人啊，那就是感谢神，凡事感谢，这就是神要给我们表达的。也因为我们无法抓住神拣选的标准，所以我们要学习过什么感恩的生活，凡事谢恩。那么神既然拣选我们了呢，不是为了虐待我们啊。所以我常会讲，在你如果被挑选为选手，选手的目的是要训练你成为以后可以拿金牌的那个实力，所以这中间所有的练习过程目的是为你，为我们能够达到后面的这个比赛的冠军而做任何准备。所以要什么？要控制嘛，控制你的饮食，控制你的时间，控制你的个人情绪，什么都要学习控制，然后要锻炼，那都很辛苦的。但目的怎么样？就那个盼望能够这个堂堂正正的来做个比赛，然后呢而且光荣的可以拿到这个冠军奖牌，得到众人的喝彩，这是极大的盼望，所以很努力的。所以正如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刚有读到，请看第二节，说你也要经历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这个大方向是什么？是神在旷野是在引导他的选民的，所以不是虐待选民哦。感觉上表面上物质生活是变差了，因为在埃及物质生活相对于旷野来讲丰富嘛，因为食物来源稳定，有那个土地，有生长农作物，河里可以捞鱼啊，然后呢它有靠海，也可以靠着海也可以得到食物，各样的都有。但你到山，而且那里是可以到山区，也可以打些野生动物，所以在那里的环境是稳定的啊。虽然我们现在地理要讲，它有沙漠地带，那是一回事，但是总比什么比整个在旷野地来说埃及地是好太多了，而且那有高度的文明这个科技的基础。那神把他的选民带离开埃及到了旷野之地，没有什么大城市啊，大家都住帐篷，你不能耕田，不能做什么，那在那边就感觉上好像没有生活啊，应该生活的物质没有那么充裕，可是不代表什么？不代表神要虐待人哦，因为按照圣经写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啊。而且神既然把选民带出埃及，绝对会负责任到底，不是把他带出来就让你自生自灭，没有。除了苦练借由环境去锻炼每个人的心智依靠神，而且去学习怎么样不要去做比较，要学习什么活在当下，出来带出来的东西吃光了这里又不能耕田，又不能去抓鱼，结果怎么样？饿不死，天天去捡玛瑙逗东西吃。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心性能够一个正向乐观遇到困难的环境，都说感谢主，主必预备，出去出了帐篷，野地有玛瑙去捡回来，这玛瑙回来也不是说单一食物你要煮的，你要把它磨成粉，然后做成面然后你要把它烤成饼，你要煮的都可以，全凭你智慧的创意来做这个料理。食材虽然只有一个，可是你要制作成不同的这个食物出来那就是你的 我们要自己去研发啦，去努力啊。哦，像我们平常吼吃那个米，哦，米就很单纯嘛，吃饭嘛。可是有些哎，有些人就会动脑筋啊，一样这个米我可以做什么呢？哇，有人可以做饼干啊，像那个米果了哦。所以我记得我在啊，哦，宜兰三年的时候，哇，那接待组吼，哦，都会去米果工厂哦，去买那个 NG 的米果，也很便宜，一大包，对吧？虽然有破损，可是呢，啊，很多了啊，因为那里是产米的地方，哦，而且呢，哎，那里的工厂有这样的智慧头脑，哦，吃饭就觉得吃久了就腻了，就像他把它变成饼干，哎，大家又觉得也很好吃，调个味，哎，那个口感又不一样，哦，但是呢，它的原料不变啊，就是米啊，哦，这我们在生活当中，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看得见的，在哦，其实神本来用意就是，哎，神赐给人就是有无限的创意，无法创造从无变成有，但是可以成了从有变成更多的有，举一反三，哦，然后可以啊，让我们啊，去享受神给我们那个创意的那些本性啊，去做各种的变化，目的怎么样呢？就是要我们去感念神赐给我们的大恩典，哦，所以神的，我们愿意依靠神，就要用的爸爸引导孩子走向那个健康之路，哦，那个强壮之路这个方向去走。所以神苦练这些啊，哦，他的选民，哦，我一直强调不是虐待，是吧？目的就是让他们强壮起来，哦，以后就可以独当一面。而且呢，刚有说神没有说带出来就是任你死亡，请看第四节，这四十年没有像在，如果在都市的环境，衣服破了你可以买嘛，可以找这个师傅裁缝师来做新的衣服，叫花个钱叫，但是在旷野没有啊，资源不没有那么充足的时候，衣服破了怎么办呢？但是呢，这个问题，哦，根本没发生。四十年衣服没有破，那真是神迹啊，哪有这回事？所以你没有破就没有这样，没有要就不用去顾虑我的衣服破了要补衣服，或是要做新定做新的衣服，哦，有这种困扰根本不需要烦恼，因为根本没有这个需求，衣服不会破，脚也没有肿。四十年虽然不是天天走路，可是呢，哎，常常要迁移搬家，有时候 一段路走，当然走了也要相当的距离，其实难免脚就会受伤啦，磨破皮啦等等啦，可是在这里摩西跟百姓提醒你，有没有发现呢，啊？你这四十年你的脚没有肿，哎，你有发现呢，啊？四十年衣服没有人破，啊，这就是恩典，叫平凡中见主恩。天天看衣服没感觉，累积四十年这件衣服没破过，你觉得是不是神迹？当然是超级大的神迹啊！好，哦，像衬衫虽然我不是天天穿，只有上台的时候教会有工作我们才会穿，可是大概一年我们这样常常穿叫洗，这个领子就会磨损，就会破了啊，破了怎么样？那这样那就当成消耗品，我们再去买新的啊。哦，所以等于说我不是天天穿的情况，而且我还有几件可以轮替的，很快就会磨损了。哦，那么这个四十年衣服都不会破的哦，我还真没看过。哦，但是以色列百姓体验到了，只是没有人提醒，哦，就忽略了这个。其实天天都在看。这也是我个人很感动的一段话，所以也常常在隐藏在我所表达的道理的分享里面，一直跟各位来分享。我们除了去领受去听别人分享的蒙恩见证，这些蒙恩见证几乎都是大风大浪的蒙恩见证，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大灾难大患难这些了。但说实在的，这些做蒙恩见证弟兄姐妹所遭遇的事情也只有他遇到，并不是普遍的每个人都遇到，因为这是少数人的体验， 但不是说不好，那是他的体验，是真实的。这是我们听的人，如果没有像他这样体验的话，哦，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那就是这好像在听那个神话故事的感觉了。哦，那其实我们学习哈，要体验神哈。以前我小时候的误会就是如果没有像那个来蒙恩见证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叫蒙恩见证，所以就会有一阵子会觉得很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会更加比较起来就觉得有点自卑了尤其学生联会有开见证会，那每次听这样子上台做见证的很精彩遇患难神保佑不乖受管教那这个病痛得医治，真的很精彩这个每节课很容易睡，只有诗诵课还有见证会不会睡觉，因为很精彩嘛，每个人的生命的体验故事不一样，虽然只是学生，可是那毕竟也是很真实的听了有情节然后呢最后的结局都是好的，因为好的才会叫蒙恩见证嘛，所以听起来很舒服很棒可是我自己会想说哇，那个每次辅导就说传道说这一次见证会每组要派两个，那个要派两个，我就心里紧张了，然后辅导就开始用他的眼神扫视每一个人就很我就赶快低头很怕眼神对上，就说就是你啦那我就怎么办因为用比较来说我个人的体验没有像这些有这个遇到生命患难的这些弟兄姐妹的体验一样，没有啊，就平凡的日子里面去过我生命的每一天啊。如果说真的要遇到这个，没有啊，什么被车撞没死啦那这个没有，这个是当然但是呢现在当传道，我回想起这个小时候的经历但是又跟许多弟兄姐妹这样子聊一聊啦，了解大概我发现我得了安慰，因为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是遇到那种大风大浪被车撞没死了，癌症得医治了然后什么样的灾难闪过去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那后来也是因为这段的经文来安慰我的心就是第四节说的平凡中见主恩所以我们要学习另外一个角度，是去观察一个我们天天在看的事物，天天体验的事情，虽然一时看不出什么，可是我们要学习去观察，去累积，回头再看的会发现类似这种感受，长时间以来怎么这件事情竟然都没有遇到不好的结果，不顺的事情，就这样很顺的。照理说我们都有几率嘛，就比如说90%成功，那你还会有遇到10%的失败啊。但是你发现说，明明有这种几率，但是呢，却每次都平安的度过，那真的是神迹哦。像我在曾经我有一年负担宜兰，还有碧后金月，这宜兰到南澳乡这个距离像宜兰教会到碧后教会52公里，到金月教会55公里，那我如果按照安息日的安排一三周在宜兰，二四周我排碧后金月的话，那这样子长期下来的话南澳乡的这些弟兄姐妹要见到我的次数降低很多而且能够牧养他们的机会更少大概我去了解环境之后，大概5个月以后，我毅然决然在安息日就会大胆的去排。有时候早上是宜兰，我下午就到碧后领会，中间11点聚完会到2点，下午2点聚会之前，这3个小时除了吃午餐，还要赶50几公里的路其中25公里是苏花公路这样跑。那以几率来讲，应该可能会有几次迟到啦。开天窗什么的，感谢主，从那时候五月开始一直到年底，没有因为这样子这样子长途跑而 这个没有去领会，或者说赶不上，或是遇到塞车落石什么，完全都没有。哦，每一次都是恩典啊，顺利就抵达了。哦，最迟到的时候也是会前领师啊，一般我11:50出发，1:30左右就会到当地了。所以这整个7-8个月，哦，的这样子，哦，两地跑哈，哎，神啊，耶稣给我的体验就是，那真的就这样子，哦，正如这里所写的，每一次走啊，平安度过了啊，完成每次安息的任务。可是累积几个月下来说，那真是恩典啊，竟然没有一次迟到，没有开天窗啊，真的这就是体验。哦，所以每个人遇到事情不一样，可是这个心中的感受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在灵恩布道会要来到了哈，那么我们会听到讲道的人会讲一些人的蒙恩见证生命的体验哦，那我们可以想想自己信仰不是比较来的，信仰是跟你要比较是跟自己的现在跟自己的以前，我们有进步吗？我们有没有这个更了解神的旨意所以抓住圣经神的应许，神把我们拣选出来是要锻炼我们，让我们进入那永生的美地。所以这中间是锻，既然是锻炼，就不是虐待。虽然会受苦，虐待也是受苦，锻炼也是受苦，可是那个整个方向不一样。锻炼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更美好的将来，这是神的应许。那我们今天信耶稣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当中会受到不平安的事情，这是难免会遇到的。那遇到的话我们叫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是神在锻炼我们，所以不要放弃这个信仰，不要因为一时的不平安而埋怨神要怎么要求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忍耐等候的心，好，那我们一直持续下去。而且要注意哈，人都有那个放大的心态，就是一点小小的不顺利、不幸福，就会这样，就会放得很大。圣经里面有写，以色列人派探子去查看这个神要应许的迦南美地哦，结果呢，12个进去的出来之后大家回报的消息变成两个方向那10个人其中10个人就报什么，那个地方人很高大会吃人吓死了那个地方我们不能去了神把我带到这边就是被人家吃掉那叫做报恶性的那加勒跟约书亚回来报的是什么呢？一样的目的，看的是一样的画面，他说那个地方的人很高大，但是呢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必能得胜，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一样的看的，但是报的不一样而且呢人夸大到什么程度呢？他说那里的人很高大，像巨人一样但是呢像巨人一样有没有把你怎么样？他们还可以用扛的把葡萄扛出来。我以前记得我在做那个幼年班教学的时候还要画那个总会给的教材那个画插图，记得就2个人扛着大葡萄用扛的，你说你遇到吃人族，结果呢你还可以把人家葡萄扛出来，那就是那内心的恐惧会放大这个恐惧感，然后就说不实在的话。你明明是平安的出来，你怎么说那个地方是吃人族会把人家吃掉，那你还给人家扛东西扛出来，那你怎么出来的？你不是保命的吗就像以色列人在哀嚎说我没有肉吃，你没有肉吃没关系，你跟神要求吃肉，可是变成什么呢？变成夸张到什么说神把我带出来就让我们饿死在旷野，那变成超过了你的情绪，超过你实际遇到的夸张没有讲实在的话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不平安的事情要谨慎我们的言语要求神给我们冷静的心，看清楚我遇到什么事情了然后再根据我们的软弱我们寻求帮助 求神的帮助，求人的帮助。这是记住，不要放大我们自己的感受，其实根本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们会可能要去得到人的同情心啊，多关注一点的话，我们会夸张我们实际遇到的话，要小心因为这不是真实的所以要谨慎我们的言语行为。那其实我们能够抓住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方向，它就是要锻炼我们，引导我们那进入那神要应许的美地那么抓住这个方向的话，不管遇到顺境逆境我们就当成什么，遇到逆境就是假扣动作假报啊，就是这样磨练熬练那我们一样可以抓住神的应许这是在这里来跟各位做这样的分享所以每个人遇到的生活的困境不一样有的是大家一起遇到，像疫情的限制大家都不方便我们会心里会恐慌旁边人咳嗽我们就吓死了，说这个是不是会有传染我们这是我们共同的环境但是呢我个人相信这我们能够有单纯健康的心态去领受我们当前遇到的每一件不顺的事情那么我们都有正面的思考，就是神必有他的安排，你就好好的好好的去珍惜那么不要抱怨神相信神必有他的美意所以现在能够来聚会，虽然有限制人数，感谢主，至少我们今天都可以来会堂坐啦那就不需要抱怨了，因为虽然有限制80人，至少我们也来了所以不要去跟人家比较，也不用去替别人说什么话，因为我们领受到了，我们就可以在会堂的现场能够一起聚会唱诗祷告，那就是恩典所以要好好珍惜我们获得恩典的每一时每一刻那我们在准备祷告的当下来用这些这个领受的道理来跟各位分享。那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为从明天开始我们的灵恩布道会祷告，那求主耶稣能够这个赐给我们当领受的恩典与福气那也为明天要来协助我们圣工的李迪明传道、刘邦信长老祷告愿神赐给他们能力、智慧、口才来兴旺我们大同教会的圣工，他们所勉励所分享的道理跟蒙恩的见证也能够靠着神的灵感动我们的心那也让我们都可以好好来享受在灵恩大会里的属灵的喜乐，一起来祷告。